觉得他们两个人站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荣耀活泼的见证。如果今天要邀请你也来分享一个关于交托的见证，我不知道你会说什么。不要紧张，我不会随便叫人过来做见证啊。有一次我去参加孩子的幼儿园的时候办的一个消防讲座，有一个消防员给大家去讲很多的知识，然后他就拿出来一个灭火器，他就问在座的家长说，大家谁会使用这个东西，请举手。哇，很多人纷纷举手，我旁边的我看女家长都举手了，然后我一个大男人如果这点都不会的话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我也举手，但是我那个手举起来的时候就比较虚，我就看到那个教官的眼光好像一直在瞟我，我就非常害怕的说，那后面穿黑衣服的请站起来演示一下，因为我从来没用过灭火器，我只是有对于它的知识，我知道可能要怎么操作，但是实际上我要拿到一个实际的东西我要去操作，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谈到交托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在道理上面常常明白，我要交托我的一切的忧虑，我的大事小事，我的家，我的教会，我的小组，所有的一切都交托给主。但是在实际的交托的经历上面可能不太容易进到那个实际的交托里面，那更何况如果我们的交托是偶尔的交托，那我们对主的经历也是更偶尔的经历了。所以今天我们盼望借着家庭月这一段时间，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把我们的家交托给耶和华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天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就可以脱口而出，神在我的家里面，他在掌权，他在带领我的家要继续往前，要带到一个上行之路，一个丰盛之处。所以我们一起借着这个题目，我们有一些这样的思想。我们来看我们的主题经文，在诗篇37:5，我们一起来读：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我信息的题目是取自于这段经文只不过我比较狭窄，因为这段经文里面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那我把这个事应用在你的家，所以我们这个事也包括大事小事，也包括家事国事天下事，所以我就把你的事就是我们就谈一点家事。当然这个家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想到你的小家庭，但是我也想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也多一个眼光，我们也为神的家也来交托，也来学习。当然这些真理它都是有普遍性的，它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都可以被使用，所以你也可以把你的职场，把你的前途，把你的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手里面。只不过今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的有一些案例我们是集中在家庭这个方面。好，我们来看第二处主题经文，在彼得前书5:7，一起来：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马太福音11:28-30，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启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一切的实际中，为着每一个家，为着每一个弟兄姐妹，更是为着你自己所爱的教会，我们来献礼献上祷告。就让我们学习真正的交托，让我们在中间经历一切大能的作为。祝福接下来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么今天我们会谈到交托这个话题。交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一个人他可能感受到自己的能力比较有限，但是责任又在身上，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做一件事情，就会找一个能力比他强的，能够去信得过的一个对象，然后把自己的重担和难处一些疑虑交在他的手中，就是让他 来去掌管这个局面，让他来去接管这个局面。所以我会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会来看交托的几个要素。一个成功的交托，它有一些必备的因素，缺一不可。那么我们单从对象这个角度上来讲，交托就涉及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谁来交托，谁来交托。第二个，我们为谁来交托。第三个，交托给谁。我发现这个汉字很精炼，就这几个字来回颠倒一下，意思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就是谁来交托，我们去看这三处主题经文，当然可能圣经里面相关的经文非常多，你发现任何谈到交托的，它一定涉及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谁，谁来交托。我们从这三节经文里面大家找一找答案，其实我都放在这个提纲上面了，就是讲到当将谁的事，当将你的事是谁来交托，你来交托，就是我来交托。那么第二处经文里面讲到，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是谁来交托？我们是，尤其是带着劳苦、带着重担的、带着忧虑的，我们要来交托。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讲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需要来交托。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过得怎么样，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境界，你可能力不能胜，你觉得已经到了一个状态，好像很多的事情弄得一团糟，你自己再无力掌控这个局面。那么现在就是一个交托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需要交托的人。你是不是在劳苦担着重担？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失去神创造人该有的那份荣耀和尊贵，连我们自己都把自己降格成为牛马。我们很多打工的，我们工作的，我们都不正经的称自己是一个工作者，我们都常常说是这个世界的牛马。然后最近几年，这个狗这个词也成为一个万能形容词，啊，累成狗，哭成狗，然后这个单身狗是吧，各种各样的狗。你发现好像我们渐渐的失去了神造人该有的那份荣耀。今天的忧虑、今天的焦虑、重担大到一个地步，好像随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重担。所以在网上也可以买到很多解压的玩具，连小学生都在那谈论这个东西很解压，都不知道压力到底从哪里来，怎么这么多的重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睁眼，我们发现到处这个铺天盖地的压力要淹没我们，就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需要交托的人了。你的事，各种各样的事，大事小事，你的忧虑，还有你的劳苦和重担。所以第一点告诉我们，谁是要交托的人。第二个告诉我们，为谁来交托？我们交托什么？这个地方也讲得很清楚，你的事，你的一切的忧虑，还有劳苦的重担。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作为交托的内容。那么第三个是更重点的，就是讲到交托给谁。你发现当我们有劳苦重担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有焦虑有压力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有交托的对象。我们常常交托给谁呢？交托给我们的朋友，我们找他谈谈心，或者由我们自己排解压力的一个途径啊，我们就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这件事情。那么有些时候特别是网络发兴起来之后，很多人把自己的问题，把很多的重担交托给网络，尤其是在国内的可能使用这个百度。你发现一个人可能有了感冒的症状，就在网上搜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状况，你发现这个网络给你提供海量的资源，你越看你就越焦虑。你发现明明是一个感冒的症状，怎么好像不治之症一样，好像这个点也像，那个点也像，你发现他提供的信息不能让你得安息，反倒让你更加的迷茫和焦虑。现在 AI 兴起之后，很多人把自己的重担、劳苦，甚至把自己的情感交托给 AI， 因为 AI 你怎么发现他怎么这么懂我？连我问一个问题，他都说是一个好问题，啊，你说的有道理，而且 AI 也试图好像证明他是一个有 有位格的存在，所以他试图进入我们的感受。我有一次查询孩子上学的事情，他提到我的名字，他说我知道你的孩子第一天要入学，所以你心里面难免会有一些焦虑，但是请你不要紧张，我告诉你一二三怎么怎么做。我突然我发现这个东西很可怕， AI 可以成为我们非常好的仆人，因为它是工具，但是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最糟糕的主人。当我们把思想、情感、把我们的意志决定都由它来帮助我们拣选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从本质上来讲，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偷窃、杀害、毁坏。当我们和他建立的关系、建立的信任的时候，你其实等于说把你的一切所有的都交给他。但是你注意到很多的 AI 在下面都会写一行小字，这个答案可能是错误的，请仔细分辨。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我们可以去托付终身的一个交托的对象？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去找很多的人，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交给老师，像我们那个年代上学的时候，但凡家长和老师在一起见面，一定会听到一句话，某某老师，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了，该说的说，该打的打，该骂的骂。但是有的老师是好老师，有的老师可能是坏老师，这个交托不见得是稳妥。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交托的对象，他永远都不会错，而且他永远爱我们，而且他的能力无法测度，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拦阻他。这位就是我们所要寻求、所要交托的对象，乃是我们的神，这位造天地的主，这位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值得交托的。包括我们中间单身的弟兄姐妹，你可能考虑到自己婚姻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交托，是吧？把我的终身交托给另外一个人，所以要睁大眼睛，要看清楚。所以我们盼望能够有一个认识，真正成功的交托，真正能够让人得安息的交托，一定是交托在主的手中。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过于依赖这些科技、这些东西，把自己交托在这些东西上面，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时代中间，占据我们时间、精力甚至情感非常多的东西，常常不是圣经。说实话，常常不是圣经，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带的一个东西。我现在没有带手机，对吗？我记得看过一个统计数据，说现代人平均在清醒的时候，平均5.6分钟就会看一下手机，你的专注力就不可能很集中的，因为你时不时的你都被它所占据。因为这边你知道吗？有一本书，它的名字叫《屏幕时代的养育》，就是提醒家庭，就是要注重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进到一个屏幕时代，很多的信息、很多的东西都是通过这一块屏幕来去交互传递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孩子交托给这一块屏幕，连我们自己也深深的陷在其中不能自拔。那么，为什么这个屏幕有这么强大的吸引力？如果我们把自己、把我们的孩子交托在他的手中，会产生什么效果？今天，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审查一下我们使用手机的事情，我们会发现，它传递给我们的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很多很多东西，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就越来越虚空。我们看完之后，要么就是我们的血气翻腾，我们里面那种自我就开始膨胀，我们里面的不甘心，我们里面很多的论断、很多的争论、很多的这个血气就被激发出来。为什么这个屏幕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前谷歌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雷斯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并不是这些人没有自制力，并不是他们没有自制力，而是在屏幕的另外一边有1000个人，他们的工作就是打破你的自制力。 这就是屏幕可怕的地方，它不单只是纯粹的一个屏幕，它的背后是有一些目的，有一些企图在的。在屏幕背后的设计者，他们有一千个人，你在屏幕的背后，你是面对一千个人，而这一千个人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来打破你的自制力，就是让你进去就出不来。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是做游戏设计开发的，他告诉我们这句话说的没错，他们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让人看到这个屏幕之后就不要再离开这个屏幕，要进去之后就让他出不来。所以他们研究很多的心理学上面的东西，什么消费心理学，什么各种各样的就是对人的心理的琢磨，让人什么东西能够去吸引眼球，什么东西可以迅速的去占领人的心，让人进去之后就出不来。所以你会发现短视频，发现这些很多的东西就迅速的去占据我们。你知道任何经过设计的东西都是很可怕的，你看了一个短视频只有30秒，你知道要制作这个短视频它需要多长时间吗？它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可能需要十几个小时来去构思，我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场景，为什么要出现这样一个画面。弟兄姐妹，里面都有很多的门道的，因为他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你留在中间，让你出不来。你还放心的把自己的孩子，把自己交托在这块屏幕上面吗？因为他们会给我们传递很多很多的错谬。现在信息太发达了，我们看到一些数据，现在的青少年，现在的孩子们平均接触到色情的年龄大概是9岁。你在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要为自己的家要有一个交托的对象，不要觉得我给他一个手机，他可以2个小时安安静静的，不吵不闹，他甚至连吃饭的需求都不需要，连喝水的需求都不需要。因为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今天我们到底要把我们的家，把我们的孩子交托给谁？我相信我们都愿意把它交托给主，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圣经里面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也是交托了，但是为什么我来到主的面前，我里面还没有安息，为什么还劳苦担着重担呢？这个交托好像不是一个成功的交托。那么一个真正的交托，他一定会遇见很多的挑战。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不只是听听这个道理，而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去应用一下。第一件事情，交托真正的挑战就是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把你的劳苦重担，把你一切的事来交托耶和华，来卸给神，你要来到主的面前。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我们常常可能很熟悉哦，我借着祷告把一切来告诉主，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所谓的交托不见得是真正的交托，有些时候我们所说的祷告也不见得是真正的祷告。大家还记得在圣殿里面有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吗？法利赛人他自己以为他在祷告，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记载他呢？说这个人站在殿里自言自语。什么叫自言自语？就是说给自己听的，他的祷告没有对象。弟兄姐妹，来到主的面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世界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他千方百计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拦阻我们，让我们不能达到神的面前。我们那边有一个弟兄，他分享过很多次仇敌在他心里面的控告，他有相当一段时间活在软弱中间，甚至活在污秽里面。礼拜天他去聚会的时候，他走到教会的大门跟前，刚想要敲门的时候，仇敌的控告来了，像你这样的人你还配进神的殿？你还敢来去见主吗？他心里面就接受这个控告，这个敲门的手就放下来，转身就默默地走了。他告诉我们有好几次都是这样的。因为这边仇敌最要做的事情就是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发现你刷手机的时候，你刷短视频的时候，几个小时都没有打扰，安安静静的，但是你好像一来亲近主，事情就层出不穷。这里面有很多仇敌的诡计在的， 因为他知道当一个人他相信主耶稣的应许，他沿着那条又新又活的路要达到幔内的时候，很多的劳苦，很多的重担，很多的诡计就被拆穿了。这是仇敌所怕的。我在小学的时候被高年级的学生欺负过，欺负完之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告诉不告诉老师，不告诉，告诉不告诉家长，不告诉，然后就扬长而去。弟兄姐妹，当你不敢来到老师，来到父母跟前的时候，这个欺负你的人他就变本加厉，他就拿捏住你，害怕。有一天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我告诉他，如果你再这样的话，我就告诉我堂哥。我堂哥是初中部的一个挺有名的人物，他一听到他的名字吓得面就是那个就是非常害怕，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找过我的麻烦。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常常形成一种很奇怪的景观，一方面仇敌很害怕，害怕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另外一方面神的儿女也很害怕。所以我们要在信心里面来到主的面前，冲破一切的拦阻。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一个浪子，他有他梦想的生活和人生，他变卖一切的所有就往远方去了，过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浪费资财，任意妄为，很快就落在一种非常窘迫的光景里面，在猪圈里面与猪为伍，甚至连猪吃的豆荚来充饥都没有人给他。在这样的一种落魄里面，这个浪子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苏醒。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他就苏醒过来，他就醒悟过来，他就说，在我父亲的家里有许多的有许多的故宫，口粮有余，难道我要在这里饿死吗？所以他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愿望，就是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从此以后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等等，草稿都已经打好了。第二十节非常宝贵的地方是，于是他就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你会发现相离还远，他的父亲远远地看见他，然后就过去抱着他。这个儿子他的草稿只说到一半，后面说着根本没有机会表达的，他的父亲完全的接纳他。因为这边你不要说我现在很狼狈，我现在很污秽，我现在很软弱，等我变得干净一点，等我变得好一点，变得刚强一点，我再来到主的面前。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带着我们的软弱，带着我们的污秽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才被洁净，我们才被恢复，才得医治。这个世界用各样的方式来拦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是第一个挑战，就是要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省察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是不是真的来到了主的面前，还只是对着空气，还只是心里面的一个愿望而已。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放下自我。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是一个交托最关键的因素。交托就意味着要放下自己，而这个放下自己是我们本性里面最难以割舍的事情，最痛苦的事情。所以在很多年前，伦敦时报就是那个 The Times 也被翻译成泰晤士报，刊登过一个征稿启事。这个征稿启事就是针对当时这个时代的混乱、黑暗、各种各样的恶性事件的出现有一个征稿。这个征稿的题目叫做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What's wrong with the world? 有很多的人来去写稿子，来去投稿。结果有一篇稿子是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这个稿子只有一句话，或者只有几个字，就是编辑先生，在我。 切斯特顿。切斯特顿是英国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对后来的 C.S. 卢易斯的影响非常的大，啊，在属灵上面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你会发现这个人他的答案非常特别，可以说只有两个字：这个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是因为我这个人不愿意放下自己，是因为我这个人的贪婪自私才导致了这么可怕的事情的发生。所以人放下自己是很困难的。有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 How to Change Your Wife in 30 Days。 这本书一经刊出，一个礼拜之内狂卖200万本。结果到后来这个作者发现这个书的名字印错了，应该是 How to change your life in 30 days。 结果整整一个礼拜只卖出去3本。弟兄姐妹，你又发现这个数量上面的反差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想改变，哇，有这么好的书，30天之内就可以改变我的妻子，哇，我们喜欢改变别人。但是轮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如何在30天之内改变自己，你发现哇，寥寥无几，没有人愿意改变自己。所以放下自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的母亲在刚信主的大概前20多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她的生命中间遇见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她去到教会里面的时候，她听到传道人讲到你要爱你的仇敌。他的仇敌是谁你知道吗？就是我的奶奶。所以我们讲到家庭这个婆媳关系，他跟我的奶奶之间的那个矛盾僵化到一个地步，真的是不共戴天之仇，彼此发誓，然后这个就是非常恶劣的关系。我小的时候常常看到的场面就是我们家里面的这种争吵和打架，这是我童年的阴影之一。回到家里面发现院子里面挤满了人，他们看我们家打架和吵架，婆媳关系是立场的项目。现在他来到了教会，听到圣经里面讲到你要爱你的仇敌，圣经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话，说你的仇敌就是你家里的人？他的仇敌就是他的婆婆，他必须要面对这件事情。他是要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里面顺服，还是继续抗争下去？他在主的面，那是他信耶稣第25天，他做了人生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他决定顺服。他就带着礼物，买好礼物，去找到我的奶奶，给她道歉。其实那个时候的婆婆是非常强势的，我的母亲受了很多的委屈，受了很多的苦。他就找我的奶奶和好，他告诉我的奶奶说：“对不起，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惹你生气，都是我的错。”现在我信了耶稣，我要改变，我从今天我要孝敬你。我的奶奶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她自己做了很多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她就抱着我的妈妈，他们就抱头痛哭。这一刻是我们整个家族历史中间可以载入史册的一幕，从那一天之后就再也没有婆媳问题的麻烦。而且我的奶奶很快就信了耶稣，一直到后来我奶奶离世，他们的关系都非常非常的融洽，非常的美好。弟兄姐妹，我的母亲到后来去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她里面有没有挣扎？有放下自己的挣扎。这个世界或者她的朋友都告诉她，你今天好不容易通过自己的抗争才达到了今天这个地位，给你的婆婆势均力敌，现在你要放下自己，放弃好不容易得到的劳动果实，现在要向他低头认错，你以后在这个家还怎么过？这个世界会告诉我们，对吗？如果当时能出一本书，如何在30天之内制服你的婆婆，哇，这本书应该也是销量蛮不错的。这个世界的道理就是告诉你，你要抗争，你要争取，你要收拾好它，你最好一次性制服它，从此奠定整个家庭的格局和话语权。 弟兄姐妹，什么叫主耶稣说要负我的轭，要学我的样式？主的轭到底是什么？主的样式到底是什么？就是那个柔和谦卑的生命，那个谦卑虚己的生命，那个信靠顺服的生命，那个乃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的生命，那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理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是在蒙召的人，在信的人，基督总为神的大能、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兄弟们，如果我的母亲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则不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她的恶虽然挣脱木恶，但是会加上铁恶，她一生的痛苦和伤害都没有办法解决。尤其当她的对头死去之后，兄弟们，什么叫真正的安息？有哪一种安息能比那个亲自伤害过她的人在她面前流泪地说，求你赦免我，我也得罪了你，求你原谅我，能够更医治人心的？当我的母亲选择这一条顺服的道路的时候，放下自己，把自己的前途交托给主的时候，神给她一个这么好的结局。她的婆婆向她认罪，向她道歉，到最后他们一起去教会来去敬拜主。弟兄姐妹，在你的家里面，你可能觉得，如果我把自己交托出去，如果我低头了，如果我放下自己了，我在这个家里面该怎么过？不要忘记，弟兄姐妹，你是来到了主的面前，你把你的重担交托给了主，把你的前途、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了主，他必为你周全，他必让你得安息。当然，这个地方讲到要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没有信耶稣的话，我还想再多讲一点。主耶稣不单是使我们得安息，他的轭，他的样式，不单是解决我们家庭里面的矛盾，他更是可以拯救我们的生命。他不单解决我们生活上面的琐碎的问题，他更是要解决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的时候，他解决的不是眼前的这些麻烦，他解决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主耶稣的轭，主耶稣的担子是轻省的，他担当我们的罪，担当那个永远的审判和刑罚，他已经解决我们可能意识不到的那个背后更可怕的问题。所以来到耶稣跟前，他必使你得安息。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交托必须要经过的这件事情，就是要放下自我。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去办一件事情的时候，结果发现你没有时间或者根本没有能力去做，结果你写了一个授权书。这个授权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全权委托某某某帮我来办这件事情。当你把这个授权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人可以替你做决定，对吗？这个也叫做放下自己。我放下我自己的判断，放下我自己的决定，我愿意授权给另外一个人，让他来替我做决定。当我们真正学习交托的时候，就是要放下自己，放下我们的经验，放下我们自己的判断，放下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把一切的局面交托给主，把我们的家交给主，把我们的教会交给主，让他来做真正的主。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就是要放下自己，放下自我。那么第三个叫做信靠顺服。信靠顺服，我们在主题经文里面讲到，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后面还有什么？并倚靠他。所以这个地方谈到，我们不单要交托，我们交托之后，我们有一段等待的时间，我们有一段要倚靠的日子，我们才能得到一个结局，就是他就必成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交托的状态很奇怪，我们明明背着一个很沉重的重担，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还背着这个重担没有卸下来，或者有些时候我们卸下来之后，我们心里面那个重担还没有卸下来。所以这就需要第三个步骤，叫做信靠顺服。我们那边有一个家庭也非常的有意思，一个姊妹给我们交通很多次，说他在家里面的种种种种的情形， 非常的痛苦，没有安全感。这个丈夫说做什么决定，马上就只是通知他一声，或者是不通知。比如说出远门，直接拉着行李箱就要出去。他的妻子问你干什么？他说我要出差。不跟妻子有任何的这样的交流，所以这个妻子就非常的痛苦，觉得没有安全感。他也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去争取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地位，所以常常和这个丈夫，彼此争吵，这个争吵到激烈的地步，就是摔东西，摔东西。这个丈夫在摔东西这方面气势永远赢不过这个姐妹啊。这个丈夫只摔50块钱以内的，妻子啊手机说摔就摔，电视直接抱着框就摔，然后这个丈夫永远都是落在下风。即便如此，这个妻子也没有办法掌控她丈夫的心，她里面的安全感就非常的就没有安全感，非常的痛苦。她的丈夫也在这种对立的关系里面，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好像来折磨她。这个日子真的过得暗无天日，非常的痛苦。结果这个姊妹在交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为她祷告，就觉得要给她交托，要给她交通关于交托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给这个姐妹讲，你摔了这么多年的东西，你争吵了这么多年，你的丈夫有改变吗？她说没有改变，反倒变本加厉。那你为什么还要用这种方式呢？所以今天，从今天开始，你学习一件事情，你不要再掌控这个局面，你不要再把你丈夫的前途和他生命改变的事情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因为你已经无能为力了。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人交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去改变他。结果这个妻子确实听进去了，他就我们一起做了一个交托的祷告。大家猜一猜，第二天这个丈夫有改变吗？有说有，有说没有啊。按照外表上来讲，外在的行为举止言谈上面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有没有改变？有改变。最起码这个姐妹认为她改变了。你知道她的改变在于什么吗？昨天这个丈夫是一个交在我手里面的丈夫，今天这个丈夫变成了一个是交在神手里面的丈夫。昨天这个丈夫的前途和他生活的这种行为改变的责任是交在我的手里面的，今天这个事情是神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所以这个妻子的心里面的重担就因为这样的交托，因为这样对神的仰望和依靠就卸下来了。结果这个丈夫又拉着行李箱要出去，他的妻子就问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要去海南出远门。按照以前这个妻子说，你又出门，你又不跟我商量，你这个家里面事情怎么安排啊？以前就需要争吵，但这个妻子一想，我已经把这个丈夫交托在神的手里面，所有的这个丈夫他的言谈举止所有的表现都是交托之后的结果，就是他今天反映在我这个眼前的状态是经过上帝的手，因为我已经全权把它交托给神了，那神认为他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呈现在我跟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看待这个丈夫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他看待这个丈夫是认为是一个交托在神的手中，从神的手中经过的一个丈夫，然后在他面前又有这样的表现，所以他就变得无比的平静，说愿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哇，这个丈夫觉得这发生什么事情了，不按常理出牌了。后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以前的光景又要摔东西了，又要争吵了，但是这个妻子每当想到这是一个已经交托在主手里面的丈夫了，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手里面经过的，我还有什么好说的？神都没有干涉他，我还有什么好干涉的？所以我就只能去接受。所以他里面的苦毒怨恨就没有了，他就很平静的可以对待这个丈夫，而且学习敬重他的丈夫，给他夹菜，给他去做这些很多的事情。这个丈夫越来越害怕了，甚至这个丈夫后来给我们做见证，说他们祷告的时候，这个丈夫偷偷的把他的碗和他妻子的碗交换，因为他心里面想，他对我太不正常了，是不是要下药害我？所以他的饭碗跟他妻子的饭碗交换，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结果弟兄姊妹，不久之后，神就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对付这个丈夫。他的生命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个姐妹她确实没有做什么。因为这边你就知道，很多的时候在我们手里面很多事情搞砸了，你把它交在主的手里面，局面就改变了。我提醒我们中间的弟兄们，如果发现你的姐妹开始学习交托了，你要小心了。以前是她来管你，现在是神来管你。我小时候最害怕听见我妈妈说一句话：“我把你交给主了。”我知道她不能二十四小时监控我，但是她所交托的那一位，她知道我的一举一动，所以那是我非常害怕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把我们的家、把我们的配偶、把我们的孩子交托给主，你改变不了他，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喜欢我的孩子把他的麻烦带到我的跟前。他玩这个拼装的时候，那个拼装卡着拆不动，他就到我跟前说：“爸爸，这个你能不能帮我？”我就非常享受这个时间，我不管多忙我都会停下来，来交给我，我就把它弄开，看到它高高兴兴的就离开了。弟兄姊妹，有些局面，我们真的在那苦苦的支撑，在那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没有任何的进展，反倒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伤害。但是你把它交托在主的手里面，就是改变的开始，祝福的开始。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交托所产生的祝福。第一个就是必得顾念。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交托给另外一个对象的时候，如果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话，你会发现对方可能表现得比较客气，但是里面可能会觉得很麻烦，怎么又来添麻烦了。但是我们的主喜欢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他跟前，因为他爱我们。当我们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的时候，因为他顾念我们。而且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要将多少的忧虑卸给神，一切的忧虑。所以基督徒中间出现焦虑这件事情是有点亏的，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告诉我们一条出路，我们可以将一切的忧虑来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在马太福音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想一个人得顾念可能是外在的，很多的事情我们遇见神的一个恩典，一个难处被解决，一个局面被化解。但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讲到我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在这个变来变去的时代，在这个充满了焦虑的时代里面，里面有安息是多么奢侈的事情。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不单只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要得安息，你有没有意识到，当你在你的职场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朋友圈子里面活出一个安息的生命的时候，这就是福音的见证。这个世界有多少痛苦的人，他们需要看到安息，看到安息的见证。所以有一个姐妹这样讲，她说基督徒的失望、基督徒的绝望才是真正的绝望。所以我们盼望不要成为这样一个亏欠的见证，我们是可以借着交托、借着仰望，我们虽然在重担里面、在劳苦里面、在很多的环境之下，但是我们里面仍然是有安息的。又好像前面讲到的这个姐妹，她的丈夫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外边还是涛声依旧，但是她里面心静如水，因为她知道她真正的交托，卸下了重担，因为那个恶、那个担子已经被主担当，她心里面就有安息。那么主题经文里面讲到，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后的一个结局。我们也盼望所有的家，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的教会，都落在这个结局上面，就是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家中能够成全。这个家不是按照我的意愿来去塑造的，这个家乃是交在主的手里面，让主的心意，让神的旨意在这个家里面彰显，让这个家不单只是成为一个享受的家，更是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乃是代表着基督与教会那样一个荣耀和丰富。不但是我们的小家，我们的大家也是如此。让神的旨意在我们中间通行，我们学习把我们弟兄姐妹交在神的手里面，把我们这个小组的这个局面交在神的手里面。我这段时间是我侍奉里面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我觉得侍奉的挑战和压力各个方面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但是我却非常享受的一点，虽然在很多的事物中间，在很多的压力里面，但是我觉得里面有安心，因为我把握了一个交托的秘诀。我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说，主，这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他自己做不了什么事情，他改变不了这个局面，他供应不了这个需要，但是他愿意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来洁净，求你来使用。所以我里面就没有重担，没有压力，有很多都我就尽着我的努力来去做预备，后面的事情交给主，那是他来做。所以我想，当我们都学习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交托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在我们中间可以通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想当一个家里面开始有人学习交托，是这个家蒙福的开始。当一间教会开始有人学习把它交在主的手里面，这是这一间教会复兴的开始。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不知道你听到现在，你的劳苦和重担还在不在你身上？有人讲，如果你要开灯，你需要按这个开关，你按下开关的时候发现灯没有亮，你会怎么做？这是比较有经验的，会再按一下，如果再按一下灯还没有反应怎么办？再按一下嘛，对吧？如果再按了四五次五六次还没有反应怎么办？修啊，很聪明，你会觉得不是开关出了问题，可能是灯泡出了问题，可能是线路出了问题，可能甚至是停电。如果你发现一个人，他从一开始就按那个开关，嘣嘣嘣嘣嘣嘣嘣，按了一天一夜，然后发现灯没有反应，还继续按，结果按了十几年，你觉得这个人正常不正常？仔细想想，在我们的家里面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明明知道吼这个孩子没有用，你都吼了他十几年了还在吼，同样的剧本，你明明知道用这种沟通方式一定会引来一场争吵和摔东西，就让他一年又一年摔了十几年。你明明知道这个开关没有用，你还要使劲的按，还要拼命的按。是不是我们出了问题？明明你知道靠自己没有办法 hold 住这个局面，没有办法来去改变这样一个环境，没有办法来去影响这个人，为什么还要一次又一次的重复那个失败的剧本？中午有一个工作坊叫我为什么不能改变它，对吧？你知道你没有办法改变它，你为什么还要一直用这种方式？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停止一切无效的这些做法，转眼来往耶稣，把你的重担交托给主，邀请他来接管这个局面，让他来掌权，学习真正的交托， 我想真正的交托一定会带下神大能的介入，一定会带来局面的翻转。我们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放下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完全的顺服等候。劳苦担重担的人，现在就是交托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接着一首诗歌，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那位爱我们的主。我们一同起立。一些祷告，现在就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教会来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把主权来交给他，放下我们自己，让他来做工。我们来同声来祷告。就是的，然后主的，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赐，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赐，让我们自己是吧？
手中。 祝福的旨意，主啊，我将我一切的劳苦重担，我的生命都交托在天主当中，求你来制作，求你来充满，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主，你是活神，你是我们的至宝，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不跟随你还跟随谁呢？主啊，求你让我们学习将一切的重担压力都卸在你的脚前，过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主啊，就让我们真的是全然的信靠你，依靠你，来求你祝福，也住在我们的小家，我们的大家，主啊，让你家得丰盛，得粮食，也丰盛有余。
阿门。
亲爱的阿爸父，你的宝血，你的圣灵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在这末世的时刻，请你悦纳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与赞美。主啊，我们将我们的灵魂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在我们与你同行的时刻，主啊，让我必衰微，你必兴旺。亲爱的阿爸父，求你悦纳，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敬拜和祷告当中，主啊，你的大能的军队就在兴起，在末世，为了你的国度，为了你的旨意，为了你那大使命的呼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一切的顺服都在你的手中，都在你的喜悦的目光当中。感谢赞美主。
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求你收纳我们今天所有在你面前的交托，不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乃要照你自己的意思。求你赐下安息，赐下顾念，也赐下你旨意的成全，为着我们的家，为着我们的教会，来向你献上这样的交托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